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白板很拥挤，因为今天我企图把本经心经优赞的魁基法师所讲的六处关门呢，做一个理路上的总整理。看起来文字很多，其实说起来也只有一件事儿。所以早上有学长问我说白板多不多，我说不多，因为理就是一个。我先讲理在哪里啊？各位不急着抄了，把课本跟着我一块稍微画一下重点，这其实都是过去看过的。我们先把课本翻开到17页。一开始魁基法师在优赞入正文之前呢，就先告诉我们对不对，怎么样去建立观自在菩萨的典范，然后呢意念他的因地法行，然后呢随着他的正观法要呢去破恶执啊，离恶障，然后由此圣意发心呢去增上自己的菩提心。那么讲到修行的部分的时候呢，进到17页了。修行呢就一定要谈进行果。在17页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所观境界是什么，也就是说一定要先把你所有一切的三藏十二部经的教理用来去修正跟定位你的心。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我们的心是在造染造净啊，那么受业或者是修道，无非都是这三种。哪三种呢？依他起即所执缘成实，这就是总空性相的所缘境。你要去得到一个空性的智慧，这是佛法要追求智慧的究竟。可是它在哪里证空性呢？就在这三种所观境界，也就是说要把所有的染尽一切啊，三界六道九地58处根深器界，乃至于所谓的涅盘真如，所有一切你心所知的境界通通归纳成三件事情。你能够在事在理上明白所知境界相，无非是这三项，这要花一点文思的功夫。你经过文思所成慧，把你的所观境界呢能够去理解成依他起即所执缘成实。我说过这三个也不称为境界，境界是唯识生的，也就是说由识所显，由识所缘，识所显识所缘的境界呢就这三类，这三类只不过是心的三种状态。识出一念生实，我们称为依他起，明白它是什么的时候呢，名言生，名为即所知。知道心升起的名思色性空相空，这个如实观叫做缘成实。先把一切的所知境界所观境界通通用这三项呢明白心，一心就具有三项，一心就具有三项，它只在这个心相上面执与不执、知与不知的差别而已。执这一念心就变成即所执，不执这一念心如实知就叫做缘成实。当你在片即执的时候呢，你不知心是何位，你不管心称它为什么都是即所执。你知道心的形象染净不二、性相不二、事理不二，你这样子如实正知的时候呢，你心处在即所执也好、依他起也好、缘成实也好，都不做妨碍。所以都只是对于心的相、心的实相知与不知，知者名为般若，不知者名为无明。人在无明位的时候呢，根本连自己无明都不知道。你把初一念生当作有生， 就是即所知。如是知道他理上无生，事上原生，事生就代表无生的意思。你真的能够明白，这是体会的，不是理解的啊。你真的能够就在那个当下的时知道原生就是无生，知道事生就是无起，你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件事儿，你才有本事于境界当中不随相转。不随相转是有相而不着相，有什么相？恶取相。恶取相，相空故，无相可取，无相可取名曰真如。因为你知道无相可取，所以心不取于相，不取于相名曰般若。这是今天我们整个白板的结论。所以先把三藏十二部经看见这三界九地五十八处的根生器界，乃至于涅槃真如正德的所有一切相，通通归纳为一心的三相。然后呢，渐次的去明白中间的不一不异，乃至于一切法不二的圣义谛。解释密经才把它解释成圣义谛有五种相，这都是结论上讲的。次第上讲没有这些问题，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往后头翻，请看到19页。魁寂法师就把三藏十二部经讲关门的道理呢归纳成五大类，请注意，他只是把三藏十二部经讲所有关门的道理归纳为五大类。我说过汉传佛教经常有个问题，把这五重为识啊取代了四巡视观，当作巡视观为识教观升起的次第，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说法。这件事情在魁寂法师自己所写的法院110章为识章里面呢讲得清清楚楚。墨学好像是在讲王阴阳术的时候曾经用过法院110章，法院110章里面的唯识章。曾经有一次有一位我不熟面的师兄很恭敬很谨慎的齁，拿了一个牛皮纸袋装了一本书，特别在我礼拜三的一堂课，就是我复课的那个时候吧，我停了三个月嘛，重新再开讲的第一天礼拜三的晚上，他就到门口来招招手让我出去，然后很客气的把那个牛皮纸袋交给我。我回来打开一看，也不晓得是谁发心印的一本这个魁寂法师所写的法院110章唯识章。法院110章还蛮厚的，可是他单单就取这个里面的唯识章啊印行流通。这部书可以说是魁寂法师的笔记书。如果你要去了解成唯识论的书记书要的话，那么这部笔记书啊是非读不可的。你纵使不全读嘛，你也要把唯识章这一章，什么叫做唯识呢？魁寂法师他自己的学习啊明白。因为五重唯识这一种整理也就是从法院110章出的。可是我们汉传佛教也不晓得从谁开始啊，把这五重唯识观取代了唯识教观的四巡之观，变成唯识教观升起的次第，这个是查无根据的啊，查无根据的。整个唯识教观只有第一重，哪一重？浅虚纯实事。这边他在法院令章里面呢，他自己摘要他就说了，观偏离执为虚妄起，为虚妄起的意思就是无起啊。无起是什么意思？为名安立嘛，只是在名言上安立，都无体用因正浅空。为什么？情有理无故。这个理啊还是世俗的正理啊，不是我们今天的圣义理啊。你在世间的逻辑上都说不出有什么它可以生的道理，可是它就是有生，所以因此我们把那个生相说之为情有，只有在六情根当中呢有相可得。所以六情根当中就是四生时代比相起，所以四生就代表无生，唯名安立而已。再举一个比喻，梦中所生的相难道有生吗？有，在梦中有你的六情根能够见自己有根生，外面有器界啊，怎么会没有，对不对？可是醒来之后就知道它无中生有嘛， 一颗人死死困在遐，套你叮当呢？又拿去哪里呢？有的话，你也可以假说是一个魂士离开体去游玩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体可以去游遍全世界，有那个根生契机的相对式，可是你的身体在那里不动嘛，对不对？所以神识的活动根本不需要依五蕴身嘛，对不对？它离四大有嘛，所以你何必指五蕴是我，乃至于你说它非我也不对。你游完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就是这一念执。所以这个五蕴身跟所谓魂识的能所对待的关系当中，只有一个字可以说，就是执。执就是无所有的意思，无所有就是不可得的意思。根本打从开始，立明年开始，就根本一向空。有的是什么？情有。只有那六情跟面当当头有相而已。那个相是四相，四相就代表无相，而不是有相。讲它是四相就是无相，讲它是四生就是无生，这个道理几乎是画等号的，几乎是画等号的。不等待后头得空智的时候才去破无的，但是在观遍寂空的时候呢，你要同时许什么？观依他圆成诸法体时，二字境界因正存有。为什么？理有情无，这个理还是世俗真理，逻辑上一定要有嘛。因为你在世俗的六情根当中见有相，而这个有相在世俗正理上怎么去查都找不到能升起的道理嘛。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你在世俗理上知道它理无，就必须要承认一定有真实，没有真实怎么会有理无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在世俗正理上相对推论而知道理有，真实理论上应该要有。所以呢，是有就在理论上知道它根本不可能生，这件事情根本是一回事而不是两件事。当然讲可以去理解它了，不过当你去体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在看你的念头，看你的念头生生灭灭，看你的听经闻法，听这个老师所讲的任何道理，你心头的那一份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明白也是心相，不明白也还是心相。问题不是你明白跟不明白的那个因缘果，而是你看见明白跟不明白的那个认定本身就是寂所执，而那个寂所执就只是四相，而四相就是无相，无相根本没有相生，这是一起要体会的，同时要体会的。从头到尾唯识观就是这一个东西，从头体会到底，体会到底，心不转变，心不转变。而他的寄颂是什么呢？无著菩萨就做了一个舍达成论的颂言，这是唯识观的宗，他立了八句偈：名是互为客，其心运行事，约而当推，为浪即为假，实质观无异，唯有分别三，彼无故此无，是则入三性。所以误入三性就是唯识观，从头到尾也只有这件事儿，而中间的第二、第三、第四都是解释这件事情，都是解释这个事情。而你误入三性的结果是什么呢？翻过来22页就是第五浅相正实事，事言所表具有理事，是为相用浅而不取，理为性体因求作证。无著菩萨一样在《色大声论》里面说的这么一段话，他说呢，这无非你的表权呢、啊，表权就是偏寂所执啊，偏寂所执具有什么？具有理，也具有事，事是言其一切所事境界的相跟用，我们姑且不取，因为我们要证真实义，真实义唯有在性体中作证。而你怎么样作证性体呢？他就做了四句偈：于生起蛇觉，见绳了亦无，正见彼分时，知如蛇自乱。这四句偈就是要证一件事情，智都无所得， 请各位在这个地方标明一下，他不是次第跟你讲索取无故比类可知能取亦无后处无所得的三件事，是直接要跟你表明一件事，自都无所得，这是通达位的东西啊，不是先破蛇诀再破绳诀然后再处无所得的三件事，是直接跟你要去体会，体会这一念心，你有心可用这些事情，就是一种，就是一种误会。你知道有心用的时候呢，这一念心呢就是心相了，你正用心时，你用的这一念心就已经是心相。当你不断的不断的舍所缘观所依，一直不断这样转依止的时候呢，你那种转身一直不断的由观而止由止而观，一直不断的转变你的观的坐意善巧的时候呢，那个转身就是要你体会这件事情，自都无所得。当你要岭南一觉去察说，去察觉说是谁在看，那个谁禅何止在禅的这个谁，托死尸的是谁，父母未生前我是谁，重点是那个谁字，那个谁就是一个转身，一个转念，一个转所依，从舍所缘转所依的那个转身处，转处不留情。不要再落一个哦，我看到我能用的心，你看到你能用的心，那正在观能用的心那个人是谁啊？你咬住那个谁根本无二，还来转身处嘞。但是借由能所假立的转身处，让你去体会到转处不留情这件事情。你能够懂得转处不留情，你就知道了，你就已经到了这个境界，叫浅相正视。从误入三性到明白正用这一念心也无心可用，因为无心用就恰恰用心时，你这样子保任就对了。这是止观等运的一种性相。我们止观只是训练自己保持止观等运的这样一个状态，不是有能有所的，有能有所都是假想观。我昨天在部落格回啊，在 Skype 上面回应几个学长的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经常爱举脚踏车。我说你骑上脚踏车之前呢，你准备脚踏车，准备你自己，然后都要呛呛呛牵车出车出马路上，然后呢踩上那个脚踏垫，然后去用脚推那个地跨上去之后，那个做之前都是有步骤的。我们今天在经论上所看到的步骤都是之前。真正的修行是讲什么？你骑上车之后，只是为了保持平衡这件事情而已。骑上车上路之后，唯有保持平衡这件事情的一切法无二，那就是非安立地。整个修道位只干这件事情，不干其他的。你要能够把车骑得好，骑到不摔倒，骑到不去撞别人，也不被别人撞，你一切都要照顾好。你有哪一念东西思念了，你就会从车上摔下来。不管你车骑得好不好，骑得多远，从头到尾你一切骑车所需要具备的功德，你全部都得要具有，要有一切有，一个不具足，那么你就完蛋了。所讲的次第都只是加行，加行只是让你能够见到之后开始修道，也就是说让你骑上车开始体会骑车只有一件事儿，踏那个是外向，你只是要保持有动力而已。像你如果动力可以有其他方式，有违法来提供，你也不需要踏。所以踏不是重点，踏只是随顺时间缘，需要给这部车子一个动力的来源。动力来源有其他很多种方法，因为给动力的来源有不同，所以车的名字有很多种。可是你要把车驾得好，唯有一件事儿，保持平衡，让你的车维持在正路上，不要偏离。其中有个更隐秘的关键因素，就是那个方向感你要有，你知道你要往哪来，你要从哪去，心中就是两件事，对不对？ 知道你从哪来往哪去，然后呢在路上只要保持平衡而已，只要保持你的心就在那个路上，那个路是什么？道地，维持你心安住道地，无有其他，无有其他，中间所有的功德都必须具足，少一个都不行。一入地以后，每一地都具足十地的功课，只是你次第次第个别把功课在每一个部分交卷而已，交卷有次第，你每一堂功课要做足十地的功德，你缺哪一个这一地都过不了关，就跟行六度一样，入地以后的理六度，一度就具有六度，道理是一样，你在行哪一度不具有其他五度，那么你这一度就做不好。入地以后的特别二真官位讲的都是这件事儿。好，这就是我们本经哈，这部经魁寂法师在幽赞上面所教的所传承的唯识教观。本经的般若所讲的观自在菩萨因地法行的空观，就是这个四巡视观，就是要告诉你怎么样悟入，怎么样把一切相归成三相，由三相当中明是无为客而悟入三性，由三性当中去自作证，作证什么？作证无二，作证自都无所得，怎么会有三件事呢？三件事都是假说的。在般若经里面举个比喻，我觉得那比喻非常非常的好，任何东西的光明都必须自己光明了，自己烧燃了，把自己燃烧尽了之后呢，才有往外发射啊，照明的功能。所以所有照明的功能绝对不是先知道你的所照的境界是什么，然后比例知道，哦，我有个能照的心，然后知道这两个平等平等，那都是你照的作用显现的时候回头过来，就像你梦醒了以后回头过来观二取空是一样的嘛，都是你得醒来，你已经醒了，你不是因为观二取空才醒的，你懂吗？你已经醒了，回去警觉到原来梦中的二取通通是空的嘛，一向都是空的嘛，没有梦中的根生跟器界嘛，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醒了。今天要用这种比喻是要让你在自己以为现在醒的状态再更上一层楼，那个更上一层楼靠的是岭南一绝，悬崖勒马，转处不留情，简单说就是这个，这句话就是浅向正思正信的意思。加行位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变都是阿赖耶识，也是三相缘起，那么缘起所生的相就是这三相，所有不管清净正德或者是三界流转，一切的有为无为相通通归都这三相，三相只是一心依三种缘知与不知，执与不执所立的三相而已，这三相只是心的分位，全是假立，依的是分别。在教理上说有这么多了，这么多只是透过闻思而入修三摩地的过程，就是你在骑车之前的次第行，当你上了路之后只有一件事，明明白白知道所从来所从去，于中就是保持平衡，平衡的意思就是一切法无二，在无二字当中呢，保持能够盛满一切的功德，一地具十地，每一度具有六度，保持这样一切法具足的功德行，无所行而承满一切功德。简单讲，本经的传承唯识教观或者是观自在菩萨的因地法行就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所以白板上写那么多，老实讲记得这一段就好了，我只是举后面的六处观文字上的教相来证明这件事。如何证明？我们往后头看，请各位看到运善巧在85页，在84页这边讲了经，经曰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就是观五蕴。五蕴就是一切有为法，而有为法的五蕴性呢，都是无常，相就都是生灭。所以他在85页啊，解释文的倒数第四行，他这边说：有为之法尚非定蕴，有为就是生诸意灭，在一切法的生诸意灭上当中，你说生相是无蕴吗？乃至于灭相是无蕴吗？生诸意灭相如果有别别相可得，各个相都不是无蕴，何况不离开生灭注意的四相而别有无蕴。一切有为法都尚且如此，那么你所指的蕴性是什么？那个蕴等啊，就是五蕴的自性是什么？合理成真呢？五蕴自性哪有五蕴自性可得呢？你说以无常为性，只是说它没有常性可得，而不是以无常做它的性体，这才是非安立地啊！安立地假说五蕴性无常，性无常只是说它无常性可得。当你在观五蕴的时候，你能观的心就是五蕴的自性，所观的相只是五蕴的名言安立而已啊，对不对？相都无所有了，性何以立呢？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有为之法尚非定蕴，你假说你用名言安立五蕴相来观观观，那你能用能你用什么心来观？还不是用五蕴观五蕴？再假说一下，就是用五蕴的自性心去观五蕴的自相，如此而已嘛。自心分别自心相，能观的是五蕴嘛，所观的就是五蕴嘛。你假立名言来说五蕴是什么，用来体会什么？用来体会你现在能观的心就这么回事嘛。当你能够体会到五蕴的观相无有定自性可得的时候，你同理可知是几乎同时的，不是次第成观的，你同时就知道你能观的心就这么回事嘛。这说起来是有点难的啦，不过真的就是要去体会这样。有为法，有为之法生出意灭，你说哪一个是蕴相？蕴相就如此了，那么所执五蕴的性体是什么呢？合理成真，哪有五蕴的自性可得呢？怎么会另外立一个五蕴之心叫做无常呢？你直接就离开八道了，不会先立四个破凡夫四道，再立四个来破二乘四道。那个破来破去啊，都是说明上的想功夫而已，那个想是在闻慧的阶段，入到思慧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体会无二了，而法性空如啊，是非安立地，所以它故非蕴相，所以绝对不是在蕴相当中找什么法性空如，但是也离不开蕴相去体会法性空如。请注意我的用名言了，你去挖空心思去分析一切的蕴相，蕴相就是你的心的名言而已嘛，对不对？你说般若经你修看卖呢？修看有设立不？道理是一样嘛，这个先顾修修诶，四两蛋白质的碳水化合物而已嘛。你于中设立是什么？法性空如故蕴相，但离不开蕴相去体会法性空如。因为你离开蕴相去体会法性空如，法性空如一样是想而已啊，一样是一种想而已。是故空中都无五蕴，不但没有五蕴的观相可得，也没有能观五蕴的心的自性可得。性相同一个时间，作证二空，作证二空。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我刚才所讲的，从名是为客去误入三性，由三性去体会，从本以来相空心空本亦如，而不是次第成观。好，这是无蕴当中讲的很明白的一句话。好，往后头翻到87页，看魁寂法师怎么解释观十二处。在87页的第5行， 今显所知性本得无，因缘法中既非实处，法性空里亦无处相故，乘前意而结处无。这处就是十二处。你破了五蕴呢，就同时知道十二处也一样，十二处也一样。你一定要有个生处可得，那所知性就是生处的自性。你说哪一个地方能够生出我们生命的现象？你找不到嘛，遍观十二处可以寻找的东西都找不到，这十二处都没有生性可得，这是所知性本得无。你遍观十二处，没有十二处能生的可能性。你十二处能怎么能生？眼根能生吗？它是色法，对不对？色尘能够生事吗？事都不从眼根，也不从色尘，乃至于十二种处啊，内六根外六尘都无有能生事的功能。因缘法就是事。你这一念生生灭灭的心就是因缘法。这一念生生灭灭的心既然不是从十二处当中真的有生，那么法性空里何处别求？何处别求？法性空里也不过只是用名言来说这十二处无四生的真理而已。这个逻辑说法完全跟前面观五蕴一模一样。先假立十二处的名言做观相，对不对？它就是你现在能用的心。你能用的心就是因缘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一念四心。那四心难道是从十二处中生的吗？假立十二处一个一个观它的生性有没有真实可得，各个观无，那你正用的这一念心是什么？反显中间的虚妄。四既然不是从十二处生的，那么我今天体会的法性空理在十二处生吗？离十二出生吗？两中间有生吗？那我现在能用的心是啥？就在这个地方逼出非安立地的体会，也还是图一个转处不留情。用名言假立十二处去观，观它的什么生性？生性就是你今天认为它有生的这个，你去理论上用世俗证理去推论有没有？你推论到死，我跟你讲，你体会不到二空的了。就是在一直不断的转处不留情当中去体会，用心的善巧，把心摆对了，自然性相皆空。这是第二处名言这么说。再看优赞魁寂法师怎么解释观十八界，在九十页第一行，立十八界只是为了这件事儿，什么事呢？就是要破有一个我能持能施舍种子性，戒就是种子性，破译有一个我能持种子性能施舍种子性，施舍就是认为我有种子，因为我有种子，种子的色常数就名为阿赖耶，就只以为有阿赖耶，就是这么回事。你了解施舍阿赖耶说他常一切种，就是要破我的，不是要叫你另外执一个我，我能持，我能施舍，我知道有种子相续，那么谁在执呢？也还是同样的道理，跟我们观五蕴、观十二处一样，你要观一切种子的自因，自因是什么？戒，戒在何处持？戒在何处持？假说阿赖耶是常一切种，等待缘起生一切法。假说阿赖耶是缘起的三相，就是要告诉你四生都是你假立能所。假立你现在你用的心是什么？你用的心还是阿赖耶是缘起的心嘛？然后用名言安立阿赖耶是的三相，让你去体会三相，没有另外一个我嘛，对不对？你现在不就是微微细细的把这个能观的心当作就是我吗？然后进一步又把这个我当作能持一切种吗？对不对？能施舍一切的种子相续相吗？ 他只是要破有一个我在能持，破一个我在施设这种种的种子性。可是恶乘人呢、啊，不了。佛陀就是慈悲啊，怕另外另一个阿赖耶识的名，恶乘人又会把阿赖耶阿陀那执他就是我，破我都来不及了，怕为了要讲法空立一个阿赖耶识，他又另外执一个是我，所以他就不讲了，不讲了。那么所执得无，于非实界。你去，你离开阿赖耶识，怎么去找一个真实？就是实界，就是无漏界，无漏界是无漏种子。你离开阿赖耶识去哪里去找无漏种呢？你哪里去找无漏种呢？你说阿赖耶识性杂染，离开杂染的事，请问你哪里去找真如是阿摩罗是？道理一样啊，故称前意一劫此无，此者是指十八界。同样的道理，我经常讲，所有的教官的名言都是补助线，补助线是让你体会，